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今天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九集。今天的题目是传道人的试炼。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八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劝善。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有一点难度的是讲到传道人的试炼。那为什么我不写传道人的试探，而写传道人的试炼？如果你去看十二月份在圣诞节之前，曾经在欧美，特别是在欧洲，教廷罗马天主教关于主导文的翻译起了一个很大的争执。我记得在BBC 爆出这个消息不久，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就打短信就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是德国的教会与梵蒂冈对于主导文当中中文圣经把它翻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节经文的翻译出现了问题。因为呢，原来在主导文的德文翻译当中说不要引领我们陷入试探，但是呢，当时法国天主教首先改变了这句导词，他们把拉丁文的导词翻成法文的时候，拿走了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使屈服的、使顺从的这个一个被动语气的一个词拿掉之后呢，就是说把它变成不让我们受到试探。它的这个词的一字之翻译的差距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困局呢？就是原来的翻译是说是上帝主动使我们进入试探的，就不中文可能不是翻译的很清楚，在语法上看不清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在拉丁文五加大一本的圣经当中，包括后来整个欧洲主要语言的圣经当中，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主要意思是说上帝有的时候是主动让我们进入试探。但是后来最先是法国教会，后来是瑞士教会，包括罗马教廷都认为这样的翻译是不对的，应该是说他们认为上帝不会主动使人进入试探，而我们是被动的，是上帝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的，人自己主动的进入试探。但是这个问题就引来了德国教会很大的不同。那今天我们的焦点不是在想到底上帝是否主动引导我们进入试探这个议题，但是我想讲的是试探跟试炼这个词本身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已经有很特别的意思了。通常我们认为试探是不好的，试炼是什么？好的。试探是来自于魔鬼的，试炼是来自于什么？上帝的。试炼使我们更加亲近神，试探使我们更加远离神。但实际上这是中文的翻译，或者是中文翻译之后使我们对于圣经的解读产生了这种领受。但是你知道吗，在中文当中这个翻译试探还是试炼，在希腊文本身是一个字，也就是说试探就是试炼。所以有些传道人他又会这样解释，他说试探是使你最终犯罪离开上帝的，而试炼使你什么经受过熬炼，能够更加亲近上帝的。无论怎么样翻译，我们要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不管是做传道人还是做普通的信徒，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很面对很多不同的来自于人、来自于神、 来自于环境，甚至于来自于魔鬼的试炼试探。在刚刚读的这段圣经当中，保罗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了，你自己就做王了。你知道这段圣经其实就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斯多亚派的哲学是一样的，因为这几句话好像是保罗写的，实际上保罗在引用斯多亚的哲学思想。因为在斯多亚的信仰当中，他们认为哲学、知识、智慧使人丰富，使人饱足，甚至使人可以做王。但是当保罗这么说的时候呢，他就说到自己却是什么，又苦又累，又赤身裸体，又挨打。所以在这里面，保罗他实际上再次把斯多亚的思想作为一个哲学，作为一个知识这样的一种体系拿出来，跟基督徒他本身的真正的生命的经历做一种很强烈的对比。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实际上是在讲到传道人的生命中所面对的这个试炼，就好像一出人生的戏一样。所以在保罗一开始就说，我想神把我们明明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一直赤身裸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个传道人，或者你要将来要想做传道人的人，你得预备，你得预备，你得预备要经受什么肉体的痛苦啊，你必须要预备经过肉体的熬炼啊，你必须预备经过这些可能带给你很多艰难的，但是如果你能够经过这些，可以到的那个境地，就是上帝他希望你去的。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用了一个词，他说明明列在幕后，他就像好像是展览一样，这传道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像展览一样。然后呢，他说是什么一台戏啊， theater， 这个词英文 theater 就是从这里来的，一台戏 theatron 这个词。保罗实际上他描写的是什么，当时罗马将军打完仗凯旋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军队的最后有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是又被打的，遍体鳞伤的，戴着手铐的，戴着脚链的，被拖着进入罗马，经过凯旋大道，但是他们要去到一个哪里啊，就是这里叫 theater。其实这个 theater 今天已经把它翻成剧院，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什么，斗兽场，罗马的斗兽场，或者说竞技场，就是那个圆形的竞技场，而不是普通的我们看的戏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戏院，我们今天这个戏院应在希腊文当中叫 amphitheater， amphitheater 这个词就是半圆形的剧院。这种戏院就是我上个礼拜说尼罗唱歌的地方，尼罗王要唱美声唱法的地方，就是站在这里唱。但是在这面保罗用的是一个 theater， 这个 theater 有特别指的，就是指的什么，圆形的斗兽场。就当这些传道人就像囚犯一样的被带着铁链手铐，被拖进什么，被拖进了剧院，被拖进了斗兽场，而他们的人生就好像什么，一出戏一样的走到最后。所以说他说我们使徒是明明被列在最后啊，而被世人跟天使观看啊，就好像什么，我们每个人走到终点的这一路上，这个使徒就像囚犯一样的戴着手铐脚镣。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使徒们有三种不同的经历。第一个就是像死囚般的经历，像死了的人一样的经历。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定了死罪的囚犯呢、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像死罪一样的去。因为什么，我告诉你在这里面不是一个，所以通常刚刚我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把它想解释成像演员一般的经历，不，我想最早还不精确。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使徒们他们被带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去受死的，实际上就是这些牢犯打仗失败的成为奴隶，被俘虏之后进了罗马，然后就拖进什么斗兽场要去死的。所以第一个经历是一个什么，像死囚般的经历。然后第二个经历是什么呢，是角斗的经历。因为进入这个斗兽场 他们要去跟什么其他的人角斗，他们也要什么跟狮子跟老虎去角斗。所以他在这里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所以这台戏还不是像我上一次所说的像尼罗王站在 Anthem Theater 那里去唱歌剧啊，不是这种表演，是什么？是角斗。因为在角斗在当时也是一种表演，所以基督徒的传道人他们所经历的是一种角斗般的经历。第三个经历就是苦难的经历。他说，保罗说，直到如今我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啊。保罗在这里用了三组对比啊，把第九节经文跟第八节你连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保罗说我是又饥又渴，但是你们什么已经饱足啊，哥林多人你们已经饱足啊，今天传道人没吃没喝，就是说你们什么哇穿得很开穿开着 Mercedes 对不对，现在你也没 Mercedes 开了我知道。然后呢，我们是赤身裸体，你们是什么非常的丰富啊。然后我们是挨打，你们却做了王。你就看到在这里有一种三组的对比，让保罗跟哥林多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表达了出来。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基督的门徒传道人他必须要经过苦难的经历。保罗他自己曾经多次在描写他经过的苦难经历，他曾经说，他弟兄们，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他说，我们不晓得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的苦难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天哪，我当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在想到这些传道人他曾经是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如果你今天真的，我再想想我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不要笑，我有过。我今天之所以做传道人，我告诉你，你以为我那么乖啊，哇我要献给上帝，哇我多好，不是的。就曾经因为连活命的指望都经历过绝了的经历，让我敢于看穿这些世界的东西，愿意敢于出来啊。保罗说什么，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过重的，冒死是搂刺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哎，我再看为什么四十减去一下知道吗？因为罗马帝国的法律是说你不可以打人超过四十下，每次棍打不可以超过四十下，所以为了保证不超过四十下，所以每次打的时候四十减去一下。你试试看被打，我从小被妈妈打最多也就十下，保罗比我苦四倍。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夜正嗨里，屡次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偷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最可怕，假弟兄的危险你们要小心。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啊。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的经历。我在预备这本讲章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一对传道人夫妇。我早年他是我的长辈，现在他已经被主接去，只有63岁他就离开我们。我每次想到他，我心中就觉得很亏欠他，因为我连请他吃饭的机会都没有。他还请过我吃过一顿饭，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北欧做牧师的时候，他就特别招待我。这个传道人80年代台湾经济最好的时候，是不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经济最好的时候，他是电脑工程师，师母是银行的主管，一个小主管。我想他们大可以在教会爱主服侍，又委身又奉献，过了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当时回应吴用长老的呼召，所以因为欧洲缺传道人，所以他们到欧洲去牧会，去牧养教会，建立教会。那很不容易的两个小孩子，但是碰到很多困难，因为欧洲的教会弱小，信徒也不成熟，他们在牧养当中建立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想当时我也不太理解他了，但到后面就得了癌症。我记得维尼曾经跟我讲过一次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当时他们去去 他们家里这个牧师要招待弟兄姐妹吃饭，那欧洲嘛，那小教会都在家里吃饭啊。我记得他就说，那个牧师就拿出50块瑞典币，就跟师母说去买点菜省点用啊，很心酸的。63岁过世，我还认识一个，上个礼拜我去探望的一个传道人，在本地的一个传道人，非常优秀的年轻一代的好，一个非常优秀的，我相信他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出色。他无论是他的口才去做培训，或者他的领导能力去带领团队，他在不到40岁的年龄已经带领一个1500人的团队，非常优秀的传道人。他就跟我说，他曾经在西安牧会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的老一辈就跟他说，你要预备三件事情，随时要预备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预备随时搬家。结果他在西安几年，5、6年当中搬了24次家，24次家。然后什么？你要预备随时讲道，随时讲道。然后你要预备什么？随时殉道。很多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可能不需要去像那一代的传道人，老一代的传道人那样去受死。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发生。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见证，讲到 Westminster 曾经里面有个雕像是个华人，其实是不是汉族人，是一个苗族的一个牧师。一个苗族的牧师，他受难的，怎么样在文革的当中被迫害，然后那个后来又被平反，80年还是81年被平反，就很少见的，就是在文革当中一个传道人受迫害受死还会平反出来的，他是其中一个。就很惨的是说，当时他们走的时候，因为他是少数民族，政府还给他宽大政策啊，六几年的时候，所以他的太太去看他的时候，拿了6个鸡蛋，那时候经济条件困难嘛。他就拿了6个鸡蛋去看他，结果他拿了3个。我想他里面有意思了，虽然我要走了，但是三位一体的神真神还是与我同在。我想他，我猜大概是这个意思哦。然后呢，他走的时候，还走之前，他还跟他的儿女跟他的太太讲了3句话。第一，他说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你们不要像我，你们要听上面的安排。真的有意思啊。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受到这种迫害到这种程度，连这个你如果你连耶稣的名字都不敢提的，你要听上面的安排。第二句话说，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最后一句话就说，你们要讲卫生。那后来他的儿子说，这个意思可能就叫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讲3句话似的。那我想今天的我们传道人在身体方面所受到的试炼已经没有那么的严酷，但是我们还是会受到各样的试炼。那有一篇文章一直在大概是2年前在那个教会圈里面蛮传的蛮火的。那我看了之后也非常难过的一个，就是一个基层的传道人写了一个文章，就说了，他就说，人如果能够不吃饭该多好。哇，我想真是很有意思啊。或者孩子能够不用上学，只要信上帝的家庭，孩子自然能够得到上帝的教导，那该多好啊。然后他说，如果可以天天在上帝的殿中，1天24小时不用工作了，只要在上帝的殿中，而且晚上还不用睡觉就好了。但是呢，这个传道人说，他说我知道我这样说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我知道在基利西旁的那个先知，他指的就以利亚，圣经那个列王记当中写的那个列王记下17章所说的那个以利亚先知了。他说这个上帝会差遣乌鸦去喂养这个传道人的。但是他说，当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他神学院毕业之后回到他的家乡去传道，结果教会安排他住在一个危房里面，这个危房塌下来把那个传道人压死之后，他就心凉了。他说，会不会上帝派来的那个乌鸦结果死在猎人手上了？这个猎人是谁啊？就是教会的制度。可能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我听了很难过，就上帝是派乌鸦来供养传道人，但是这个传道人等要接受这个乌鸦供养的，这个乌鸦半夜经过的时候被打下来了，你怎么办呢？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今天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条件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教会，但是不等于说我们的教会很丰富啊。我们的传道人很多还是在经历很多不同艰难的，比如说我现在的很多的同工当中，我都知道每一个同工他们都有很多的艰难。我就有一个同工一天到晚被三叉神经痛折磨，我每一次看到他我的心都痛。什么叫三叉神经痛啊？我太太有个病人就是三叉神经痛要自杀啊，几次要自杀没死掉啊，能到这种程度。所以但是我在想，有的时候好像上帝就把我们放在这种环境当中，让我们去经历这些挣扎，好像只有经过这些挣扎，经过这种试探试炼之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出来被上帝使用似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些，我们这些传道人可能我们就像一块石头没有被上帝雕好。我在这里就鼓励我们这些有心服侍上帝的人，你实在是要有信心，如果你连物质上的需要不能够放弃这点都看不到，你不配做传道人，真的。我知道那个华福的总干事曾经就跟我说，他当时在美国做了牧师很多年了，应该经济上没什么大问题吧，但是我告诉你，他为了换一个牙齿必须去找一个弟兄，是他认识的那个弟兄替他换，因为这样便宜一点。我想想，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精神上的一个试探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碰到什么，我们今天所以有些弟兄就跟我说我要奉献什么，我说如果你连经济上的这些需要，最基本的需要你都不敢去放弃，去面对，去挑战，愿意，你不用说别的，你们差远了，你们的信心是在一个不受挑战的环境当中的一个信心啊！不要说让生命去面对死亡的威胁，不要谈这个东西了。但是我还是鼓励我们今天啊，你知道，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感谢上帝了。我每一次到哪里牧会，很快就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出来奉献出来，委身出来，愿意被上帝用去读神学，奉献出来读神学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希望你们不是因为看到传道人荣耀的那一面，我希望你们要看到是传道人另外的一面，受折磨，受痛苦，受挣扎的那一面。第二个试探就是精神上的。保罗在这里4:13说，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在基督里倒是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备受藐视。直到如今我们是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啊。在这里面保罗又用了一个比喻啊，又用一个对比啊，我使徒保罗跟你们哥林多人，我是愚昧，你们却是聪明，我是软弱，你们却是刚强，我是什么被藐视，你们却是荣耀啊。在这里面我看到他说到一个事，说我是被藐视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一个传道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今天也差不多，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甚至是一个被剥夺了罗马公民权的人。这样的人在这里保罗用一个词叫被藐视。马太福音13:57，耶稣曾经说过，先知在本地没有不被尊重的，不被尊重就是这个藐视，一个希腊文同样的字，就是不被尊重的。保罗更加继续说，他说我们是被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啊。我有的时候不看圣经，我是听圣经。我就记得有一个老人家，这个一口纯正的北京的京腔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听了真的是心里面，我当时眼泪就下来。就是我们直到如今还被看成是什么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用这两个词是相关的，这两个词都是组合词。第一个词污秽，它里面有一个词叫挽回祭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时希腊人在雅典的人，他们为了就是平息海神 Poseidon 的怒气，他们每年要在海里面扔进去一个囚犯，让这个囚犯死在海里面，以至于整个雅典的人可以得到平安。而这个人呢，保罗就在这里说世上的污秽，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扔进去的人被称为就祭物，我们说挽回祭嘛，就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些传道人今天应当就像一个 被人看作是世上的污秽的一样的，你愿意吗？你做做工程师，你做做 banker， 你做做这个高级的 IT 人员，你们很有社会地位，但是如果你放下来，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牧师，他放下来，他不做电脑工程师去传道的，你看看会怎么样吧？你看看嘛，你还愿意吗？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了。哎，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所以这个污秽这个词不单单是挽回剂，还是什么？人家不看在眼里的，被丢弃到，被丢掉海里去的，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这个渣子这个词就是糟粕的意思，没有用处的，有没有价值的，是什么？也是被当作一个祭物的，而且是什么？把自己的生命不合情理的扔掉的。很多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出来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哎呀，我的父亲很不愿意啊。我曾经讲过一个见证，就是我父亲要赶到欧洲来阻止我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总归有人要奉献出来，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总归要有人要奉献出来。他就跟我说，为什么是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别人去好了？那我说，如果所有的人都这么，当然他还不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也不能要求我父亲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很多时候，连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的看法未必也是如此。我记得饶孝吉有一次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们教会，他们在那个台湾一个很大的教会，吴永基教会，是林森南路礼拜堂，好像是。他就说他当时教会里面啊很开心很多，他说有一个老姊妹一直很爱主，哇，很支持教会，很支持传道人，什么都好。直到有一天，突然他的儿子说，哎，妈妈，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做传道人了。你知道那个妈妈说什么吗？我告诉你，你都不敢想，想都不敢想。他说，他妈妈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惩罚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啊，直到真的碰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们每个礼拜天来礼拜天坐坐，哎呀，多舒服啊！我们苦一点的，就像那个冯迪在门口，哎呀，守在那岗里面，大风里面经受一下，很大的一个挑战了，试探了，对不对？试炼了。但是很多时候，你是否愿意把你最珍贵的，为什么那个妈妈其实都很好，只是到一天她发现她最宝贵的要献给耶稣的时候，她不愿意了吗？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嘛，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嘛。所以当时饶孝吉说，哦，原来我们这些传道人在他们的眼中的是这样，这种精神上的试炼你必须要面对。那我也碰到过一次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在 Stockholm 讲道，讲完道，一个老人家，我永远记得这个老人家，我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啊，但是我把一个事实给告诉大家。那个老人家，哎，因为他是我老乡嘛，宁波人，哇，他到香港很多年，然后从香港也很发达，跑到欧洲啊，他儿子也很有成就啊，做一个这个工程师，他们家庭也很好，每个礼拜天在教会啊服侍主都很好。他就说，哎，他说小李啊，他叫我小李，那我很小嘛，啊，那不是长得很小，就是说年纪很小嘛，啊，大概也不到就三十岁嘛，那个时候，三十岁算很小吧，啊，嗯，三十岁 ，OK， 那我当时刚出来的，他前面讲了我一大堆的这个赞美之词，突然就来一句，你这样你为什么去做传道人呢？啊，我们不要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觉得可能我今天讲的是一些好像是不合情理，你们可能就是啊，我们这些笑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碰到的时候就是啊，因为你有很多是好像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你知道吗，神在这里其实就让保罗经历了这些被人藐视。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不知道，我相信保罗一定读过这些圣经，因为五十三章是受苦的仆人，保罗说他被藐视，就是基督他自己被藐视。以赛亚说，被人厌弃，多受苦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也不尊重他。很多传道人面对很多的挑战。我记得有一次我读教会历史，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文革的时候，很多教会传道人受很大的磨难啊，我们已经加入三支了，我们已经向政府那个了啊，你们当时到文革的时候还不行。有一个上海有个牧师，他原来名字叫 David 大卫嘛，所以中文名字叫朱大卫。 结果红卫兵说不行，这个名字要改掉，改什么呢？文革了，改成朱大革。真的，结果就改掉了。你想想看吧，你想想看吧，他的名字原来是什么？是希望像大卫一样去服侍神的人，现在把你的名字革掉，变成朱大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传道人也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在精神上的，我们在精神上的，我们不单单在物质上会有缺乏，在人看来会有缺乏，但是如果你能够胜过还好一点，但是更深一层的试炼就是你在精神上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传道人背后的辛酸，背后的辛酸，我们只看到很表面的一些风光，一些风光。我想我们教会已经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想到更多的传道人他们所面对的第三个试炼，这还是一场灵性上的试炼。保罗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保罗在这里还是用一个对比啊，就是咒骂我们的我们要去祝福的，逼迫我们的我们要忍受的，毁谤的要善劝的。而这些试炼你知道很明显的不是单单什么肉体当中的，也不是单单精神上的折磨，更是什么？更是一种灵性上的挑战。因为耶稣都是这样嘛，耶稣都是这样嘛。耶稣说什么？马太福音五章登山宝训说，我只是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你在灵性上的一个挑战吗？这是在你灵性上的挑战吗？有些人是你很不喜欢的，你做一个普通信徒的时候你可不用理他，你做传道人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罗马书十二章，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哎呀，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求神赦免我，我常常背地里要骂人的、我不敢当着你们面骂啊，但是我真的有骂人的，因为我实在忍不住啊。所以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功课没有学好嘛，我没有过这一关嘛，对不对？所以彼得说什么？他被骂不还口，受喝不说威吓的话，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啊，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我们今天我们很感谢神哦，我们教会有差不多十多位弟兄姐妹在读神学，那特别是有几对我们送到美国去读书的，那我们希望他们毕业之后可以回到我们当中，但是我发现他们很多都碰到很大困难，碰到真的很大困难，有些困难是你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不是物质上有什么缺乏，物质上的缺乏是最最小的事情，也不是让精神上哎呀跑到美国文化不适应啊，什么什么东西吃不惯，不都不是这些，重要的还是在灵性上的关口没过。当一个传道人被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很接近神的，他想服侍神的时候，他很追求神的，但是你知道吗，他有一些问题是说他的这个 spirituality， 他的灵性的这个高度怎么样 touch down， 可能他的妻子并没有预备好，可能他的儿女还没有预备好，可能他的家人还没有预备好啊，可能他的环境还没有预备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一些说哎呀，那我要去到监狱里面做传道人、因为这些死刑犯太可怜了，那些死刑犯没有人去关顾他们灵性的需要，这些死刑犯他们需要人关爱，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发现他的妻子没有被关顾，他的妻子就会想，你爱那些死刑犯都超过我，你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你连你的另外一半都不能够爱，可能他没有你的灵性高度那么高啊，但是他必须照看这些孩子，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生活啊。这种挣扎，这种也是灵性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保罗说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若因忍有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秽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快乐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你他们， 这些话我们读读就很快就过去，但是你知道耶稣在这个背后实在是有很多很多的意思。传道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传道人最大的试探，哎呀，你说哎呀，什么权力啊啊性啊钱啊，都不是，我告诉你都不是，这些是 piece of cake， 都是传道人。一个传道人要愿意蒙召，被蒙召到传道人的第一大试探，就他被呼召的时候，他不愿意出来。他被呼召的，他已经被召了，上帝已经很明显的带领他要去做传道人，他不敢回应，或者回应了，最终什么？不出来。我在这里不是说那些，没有被呼召的去做传道人，这大的事，我告诉你，全世界你去看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在北美、欧洲还是哪里，有很多教会找不到牧师，也有很多传道人失业。你跑掉，我记得1999年我到温哥华去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那边有几百个传道人没有找不到工作。”我天哪！那感谢上帝了，这些传道人最好还是不要有工作。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你什么？你不敢出来，你会找很多的理由来帮你解脱。哎呀！哎，我的孩子还小啊，啊，等等等等呢、啊，对不对？这是第一种灵性的试探。第二种，最大的试探之二，就是你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不是带到上帝面前来。我告诉你，这种是最坏最坏的。这样的话，你就不是传道人，你就成为什么？教主。有没有看过一部戏？前段时间我正好这个在生病，这周我在生病，我就躺着就看两部电视剧，好像什么叫《琅琊榜》，有没有看？哎，你们不要装得很神圣好吗？你们也跟我一样，也是人嘛，也要看电视的嘛，对不对？有些传道人不看电视是有啊，我不是，我一定看，但我不看很多了，对，《琅琊榜》也看了，风起什么长林，对不对？哎，我觉得这部戏演得好啊，演得最好，你知道是谁啊？都不是那些靓仔，那些靓仔演得不好，里面两个角色演得最好，一个贼眉鼠眼的，有没有看到？一个贼眉鼠眼的那个小侯爷，那他还不算，我告诉你，演得最好就是那个邪教的教主，哎，有没有不男不女的，对不对？哎，阴阳怪气的，哎，我告诉你，教主就是这样。但是你看他施展魔力，把人吸引到他面前来，结果他妈。他要人的命。今天有很多传道人是在做这种事情啊，他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来啊，这才是大的一个灵性上的试探，这种是要人下地狱的地。所以今天你看有些传道人走了之后，哎呦，人家就很 appreciate 这个传道人，耶稣在哪里没有？这个传道人多好，我一直想着他，哎呀，他对我多好，你知道这有就有问题了。因为他如果在你身上的工作施展的力量都大过耶稣基督的话，你实在有问题了。这第二种试探。第三个传道人的试探，我现在讲的都是最大的试探，灵性上最大的试探，就是什么？假冒伪善。假冒伪善，传道人最容易假冒伪善。为什么？因为当你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或者传言人出现的时候，你讲的东西是什么？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知道你什么？你自己都做不到的。而这个时候你希望人，你想别人看你是能够像一个榜样的时候，你就出问题了。你一旦把自己放在一个榜样的位置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什么？假冒伪善的榜样。所以那天那个礼拜五，我跟一个弟兄，他特别从南方上来啊，来见我。本来我约了长老跟他一起要见他，但他只有一个小时，那我们就约了一起喝了一个茶。他就讲到他内心的很多痛苦跟挣扎，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与其像你现在这样活在罪中，还要假冒伪善，还不如就做一个真正的罪人吧。你懂我意思吗？与其你活在罪中，你还要假冒伪善的话，你还不如做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罪人吧。你这样的话，至少上帝他还会怜悯你，给你机会悔改。因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他不觉得自己在假冒伪善。 所以这是传道人面对的三个很大的很大的试探。我在想到在我的人生当中啊，有很多人对我影响很重。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刚刚出来做传道人，曾经有两个两个弟兄对我影响很重。一个就后来替我案例的一个牧师，五个牧师当中的一个，现在他现在在 Stockholm 做牧师了，那他已经是要快退休了现在。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当时他们上帝都有带领他们出来要服事，后来一个回应就去做传道人了。后来他成为北欧第一个牧师啊，经过很多困难，很多很多困难，但是他守到今天，他很忠心的服侍上帝啊。教会很小，开始的时候，慢慢成长，很忠心的服侍。第二个传道人，他，我觉得我是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其实上帝有呼召他，但是上帝可能最终他没有出来，但他是还是有很好的见证。我记得那个时候老姜涛到那边去的时候，他点名要见他。非常好的见证。当时他们家的生意已经非常大，他们三兄弟一起做一个很大的生意，其中有一个餐馆很有名，我叫20年前在那个餐馆订餐，中餐馆哦，要3个礼拜前订位才能找到位置。你看他们生意做得多好，多会做生意，而他们这兄弟里面他就是灵魂人物，非常好的生命见证。为什么他后来就退出那个生意？他说因为我们不干净，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我就退出来。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因为不干净这个，我情愿退出股份。但是我告诉你，上帝后来还是非常祝福他，他做其他的生意，做的差不多当地是最好的，差不多可以说那个城的首富一样的。我想他们都对我有很多很多的鼓励，更有很多很多的帮助。但是他们的道路是不同的，一个是什么？他全部的奉献给神，他的一生就在祭坛上烧掉。另外一个，他也在服侍神，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服侍。但我想今天我是在这里是特别对那些传道人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上帝有呼召你的话，你不要把这个火熄灭，你要按照上帝的引导。今天很多我们在灵性上的试探是很大，第一个试探就是被呼召不能出来，第二个试探是什么？是我们很容易就是什么，就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第三种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假冒伪善，成为别人信仰的阻拦。我看过一个传道人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是一个比较有恩赐的传道人，所以因此请他讲道的教会也很多，他就到处去讲道。他说呢，有一个教会呢，他去过一次，讲完之后他就不想再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讲，他们可能是家庭教会，我不知道啊。他讲完之后，他们给他一个工价，他们叫工价啊，家庭教会用的术语也很有意思，叫工价。我们常常会在海外，我们说爱心，爱心奉献还比较好一点，那个叫工价。他说他们给我工价的时候，他说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个属灵的乞丐。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要做传道人或者已经在做传道人，当人家把你当做一个属灵乞丐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你是否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就做一个属灵的乞丐呢？但是这个弟兄，这个传道人他就说啊，他说我卑微的接过那些为数不多的工价，还要故作推辞很久。为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些传道人变成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就像那个鸟要飞过来供应那个传道人的时候被打下来，这个打下来的黑手就是教会本身呢，你知道吗？我今天讲话很重啊，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听，为什么？你听我说啊。他说因为，他说如果我不推辞的话，就会被教会看成我不谦卑并且贪财。我天哪，为你这点点钱，我随便在外面讲一堂五位数啊，不讲教会的东西，不讲属灵的东西，我随便讲一堂比你拿的多得多啊。我还要故作谦卑推辞，哎呀不要啦，哎呀没有啦，不需要啦。然后你呀呀收了，哎呀感谢主了，然后就收拿下了。因为我不这么做，人家就会说这个传道人贪财，这个传道人贪财。所以什么？他说曾经有过一次，他去一个教会讲道，讲完之后因为赶路，人家给他工价的时候他就拿了就走了，结果这个事情被告到他的领导那里去。因为这个事情他被看成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属灵品格有问题的传道人。那这传道人你愿意忍受这些吗？我们一方面说，哎呀，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但是我们都同意传道人应该拿的少一点，对不对？香港是一个传道人就对传道人最好的地方了，但是香港一个传道人的普通薪水是这个普通世界上面的人的 standard 的一半，已经相当好了。我告诉你，香港已经相当不错的，但是只有一半。所以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今天很多教会我们都缺传道人，缺好的传道人，但一方面我们又不愿意付代价去什么去供养传道人。今天在美国北美普遍情况，神学院毕业生出来，如果15年后还在工厂呢，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当中，还敢在教会牧会做牧师的，就少之更少。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在熬炼的过程当中，我们本身被淘汰，我们本身的生命不全，不够炼金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杂质没有被炼到的话，我们就会失败。但是我的时间到了，他们要出来，你们可以出来。但是我还是在这里鼓励每一个愿意做传道人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